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来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到了现在四月份呢、哦，4月22号也是世界地球日，大家知道吗？每一年其实呢，在世界上面都会有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地球力、哦，要如何用着地球的能量，让我们可以得到了永续。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落实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尤其在台湾呢、啊，这几年来真的很例行的来推行各种不同的减塑政策，对不对？大家有没有一起好好的落实呢？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这样子一个话题哦。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不同的组织和单位在帮大家呢想办法，除了我们自己个人之外，要如何落实在其他的企业啊，或者是其他的消费者身上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子荣呢邀请到了绿色和平的减塑专案研究员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Jenny 你好。
哎，你好。
其实绿色和平分别蛮多的，包含了像是核能啊，或者一些环境上面的各种议题，像是塑胶等等也是。其实你们的专案类型开得非常广诶。
是是是，因为其实我们会根据包含像台湾在地或是国际上面目前比较专注、或者消费者比较专注的一些环境议题去做一些专案式的发展啊，做倡议，然后还有当然我们也会去评估目前现在环境上面有遇到哪些比较重大的议题这样子。那目前的话，绿色和平台北办公室这里主要有三大专案在进行，那一个是属于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关于能源或者是气候变迁这一块的研究跟倡议，然后另外还有一块的话是关于渔业、永续渔业跟海洋这部分。那我这边负责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减塑小组，那我们是希望可以减少所谓就是一次性塑胶的使用。那这一年半以来的专案发展都会是从就是我们想要去倡议这个大型连锁的零售通路商、希望他们可以在他们的产品上面，就是推出来的产品上面可以减少一次性包装的一次塑胶的包装使用这样子。
其实我们每一次看到的新闻报道，尤其像是在什么世界地球日啊，或者是我们政府要推动了一个新的减塑政策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啊，原来全台湾可能一年的塑胶制品、包装制品的用量其实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当然我们要从源头开始下手，就是这一些不管是连锁的量贩通路，或者是企业他们在生产这些产品后续的包装的时候，我们可以给稍微减少。其实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的企业啊，他们就想说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不想要改变，应该也会有吧。
是，其实我们在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其实遇到蛮多的一些阻碍啦、因为等于说他们会跟我们谈说、其实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样子的方式、那有很多譬如说是营业上面的成本啊，或是卫生上面的考量，那他们还有消费者的观等等的。那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其实在国外看到了蛮多的案例，像国外很多像是大型的超市超商其实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减塑。那当然一开始可能从替代材质的采用，然后甚至是产品设计、把它变得减少一次性塑胶使用这样子的方式，甚至到就是发展这个所谓的重复使用的容器的模式、譬如说租借杯、租借容器这样子。 对，其实他们一步步在发展。那应该是这样说，所有的新的模式都是需要慢慢的去 尝试，然后才能找出它可能可以发展的部分嘛。
嗯，
那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把这样的一个风潮跟这样的一个实践也带来台湾。那我们其实跟很多在就是灵通路在做沟通的时候，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希望把这方面的资讯让他们更了解。
嗯，真的感觉是要循序渐进的，没有办法一触可及。因为像是台湾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其实政府的减塑政策大概从2002年就开始，那时候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那时候阵痛期，就是你去便利超商去买东西，他都不会主动提供塑胶袋，你要购买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是啊，民怨四起，但这样子已经经过了十多年下来，其实大家也是慢慢的习惯了耶。
嗯，我们其实在倡议环保议题的时候，我都会用这样的观点去跟大家沟通啦。就是说其实环境议题它，我们都说谈环境保育嘛，
对啊，
但其实环境跟人类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你任何你从早上一起床到你睡觉前，甚至整个一整天的时间，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或是你用的任何一个物品，其实都跟大自然有非常强烈的关系，
没错，
的连接，所以其实是依赖的，是依赖的关系。那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做环境保育，为什么？也是希望说，其实是希望人跟环境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很平和相处的方式，适合彼此的方式。那目前在推动这样的专案的时候，你就会常常去想说，我们常常用很多的资源，那我们其实是希望是存在一个所谓的感恩的心，感谢的心嘛，
没错，
对对对。那这些东西到自己的生活上的实践上的话，就会希望说可以减少资源的消耗，但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可能生活上的调整，它会跟原本的譬如说便利性比较起来会有一点点的但是会有落差，但是是我觉得是你心态或者是换一个想法去想，它其实是一种也是帮自己或者是帮未来的一些下一代或者是帮其他人等等，都是在做是一件好的事情啊，这样子。
其实我每次就提到了这样子议题，就觉得感触很深，因为之前访问过了，也是可能其他单位或者是也是落实减塑政策的人，然后我就会想说啊，我来观察一下，我一天从早餐到我可能下班就是在公司的时间，我大概会用多少的这些垃圾或者是塑胶，甚至是一次性的用品，发现也还真的不少。就除了我们原本呢，像是塑胶袋啊，或者现在的餐具来说，其实现在还有更多的可能。其实都可以用着各种方法啦，落实大家的生活当中，对不对？那像是我就想要来问 Jenny 了，就是其实我问了好多好多就热爱环保啊，或者是热爱我们环境的人，到底背包里面放了些什么？那 Jenny 你自己呢？包包里面应该也是五花八门各种东西吧？
是，但今天因为就是没有带很多东西啊，但是平常啦，我如果是要出去，比如说我知道我要出去一整天，那我尽可能的怎么样减少一次性塑胶使用的话，我就会一定会带的是保温杯。
保温杯
对，那像保温杯，但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有趣，因为其实你的保温杯的那个 size
容量
什么你也要想好，
对，
比如说你常常想要喝饮料好了，就是那种你知道手摇饮店的，你就要准备500cc 以上的，
就要大杯的，
对，或700cc 以上容量，不然你去了其实没有办法装。
那你先喝几口再帮你装，
对对对，
这样，
对，没错没错，就是其实自备杯子这边来说，我觉得其实不难，尤其是它其实也是比较好嘛，比较安全卫生。因为是自己的东西，对，那环保杯一定会带，然后再来的话，我会当然这个餐具的部分我会自己准备好，就是它其实也不会很重，它就是一个小小袋子嘛，里面就是装了筷子啊，然后汤匙啊，基本上这两个就够了啦。那如果你想喝饮料，你就带个吸管
对啊，
或珍珠奶茶粗吸管，对，然后像这两个我会自备嘛，然后我觉得比较困难，跟一般人比起来比较困难点，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要去比如说逛夜市，或者是你要去小吃摊，就是可能他不会提供你已经想好你要去吃了，但他不会提供你一些，他可能会提供你纸碗或是塑胶碗或是这些东西，那你已经想好你可能会遇到这状况的时候，我会自己带一个小袋子，然后里面装的就是玻璃的那个
保鲜盒，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其实都是先准备好。那如果是 搭大众交通的确你的东西会比较重一点，但如果是开车，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开车出去玩，其实放在车上它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啦。对，
而且我觉得这几年来哦，其实店家也越来越习惯说啊，帮我放在这个我自己的便当盒啊，或者是餐盒里面。其实现在店家也不会觉得说很麻烦了。现在其实有些还会提供像是洗手槽，就让你吃完东西之后还清洗。所以在店家这部分，其实这几年来也越来越友善了，也对不对？
是是是，这部分我的感触还蛮深的，因为其实我这个习惯应该有蛮长一段时间了。那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店家就会觉得说啊，
很麻烦，
好像有点惊讶，说这个我要怎么装？然后呢，但是现在像我印象深刻，我之前年假的时候去花莲玩，然后就是有名的东大门夜市嘛。那时候其实东大门夜市，因为现在他们跟环保署也有一些合作
、
对，那他们其实有在推所谓的无塑夜市，那他们总方式就是用一些比较，比如说激励鼓励的方式，就是当我们如果去某一个店家，然后是自备餐盒的部分，然后就可以减少那些一次性塑胶的使用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几点的东西，
好棒哦！
对，然后这点数就，或者是他会给你一些折价，就说哦，我这个棺材板我就卖你少5块，之类的，其实就是鼓励消费者啦，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那其实它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对啊，
就当你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太麻烦。
其实不管是消费者，或者是在我们企业端，甚至是在我们商品的贩卖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在调整或者是习惯某一个模式，对不对？
其实是。
对啊，这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困难，但是呢，都会有一个过渡期哦。就像我们刚开始在限塑政策是一样的，现在呢也循序渐进，包含像是吸管啊，或者是后续其实政府也要推出了其他的一些政策，也希望呢大家一并的配合，对不对？所以你们在这边做推广，不管是在做企业或者跟消费者推广的时候，大家觉得会遇到最大的问题或者是困难或者是抗拒的点在哪里呢？
如果是跟企业来看的话，主要是因为企业对他们来说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商业模式的一个转换，就如果我们想要请他们去推行比较像是重复使用容器这一块，那当然他们第一个就是去考量他整个成本啊上面的考量，因为其实他们还是企业，他们要赚钱，那他们就会想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他们这样做，然后就我们要去说服他们，或者是说他们这样做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营运模式，这是比较跟企业来说比较困难的地方。那当然企业他们那边他们也会在意消费者的反应，
也是，这
倒是一定的，因为他们的对主要
收入来源，
没错，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跟消费者沟通这件事情是也是很困难的，
有点麻烦了。
对对对，那消费者来说的话，当然就是他们要去，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减塑的风潮已经带向消费者，所以消费者对这方面的感觉上来说，其实他们会是支持的，但是支持跟有时候跟实际作为会有一点差距，这是很正常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在推广的时候，就是说在政府或是企业面，或是甚至是我们 NGO 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过程变得比较舒服，这个转换过程更舒服，是我们现在很努力在做的。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就讲到戳中我的心，就是我是支持，我非常支持。那但是落实这一方面，真的有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做到。像是之前我就啊，好，非常开心，我买了那个食物袋，我还买了好几个，但是有没有在用呢？这个就可以打一个问号，因为可能真的是没有那么方便，或者是它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然后就可能用了一两次之后就觉得啊，那我先晾着，然后晾着就晾在那边了。其实很多人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啊，我有这个支持的心，但是真的要完完全全的比较大的一些改变或者是改造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动力，对不对？
是，我觉得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很重要的是有不选择让消费者去选啦。觉得像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自备容器对来说不会这么困难，就是也是比较安全卫生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走这个方向。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自备容器还要自己洗呀，还要那样很麻烦，其实所以说我们就其实有另外一种模式现在在发展，就是所谓的租借容器的制度。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在国外它发展的有一部分已经蛮成熟了，那现在台湾其实也是起步中，蛮多人已经在做，像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好和气或是轻漂，他们比较是在发展这一块的服务。那像他们比较都是从活动起家啦，就是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会提供容器让摊商跟消费者去使用。那像这样子的方式，你刚刚的问题就被解决了，就是你不用自己洗，
其实也是。
那他们的东西其实也是他们的委托的一些清洁厂商也都是经过一些认证的，符合标准的，所以其实也不用去担心所谓的安全卫生的问题。那所以其实它的方便性来说是够的，对对对，只是说在 消费者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啦，如果是用使用租借容器的话，要跨越的门槛大概就是你要先去接受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你个人用品，
不是，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但是它的安全卫生是有保障的。这样
像这我记得在台南的振兴街他们之前有推行过一阵子，其实那时候也是好多的媒体去做大肆的一个报道，其实当然这个成效有正面也有反面，很多人会觉得啊很麻烦，但是其实在一阵子的事情下来，因为我觉得它是一整个区块的，就不是个别店家，可能大家在使用啊或者是在那种正面的认同上面应该也会把它加强，对不对？
是是是，其实像这样的模式啊，其实最好的推行方式当然都是从个别店家一直推行到所谓的社区，
没错，
然后再可能进一步推展到可能是所谓的零售通路，他们真的可以去使用。当然在封闭的场合里面会比较容易去执行啦，因为他们也要考量到那个杯子的回收率、容器的回收率、等等
他们也有
去追踪啊、等等这些技术性上的考量。对，但是就像您说的，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对对，
像我自己就觉得啊，不用洗东西就太棒了，如果有更多的这种租借的这些容器啊或者是我们的餐具的话，如果可以真正的让大家达到了方便而且呢环保作用，其实大家我想会有更有意愿的慢慢的逐步的落实这个环保的政策还有理念啦。但其实这一路上哦，真的很不简单，除了政府在推行之外，其实很多像是 NGO 的组织啊等等哦，都大肆的在推行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不过呢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把这样子一个不管是理念啊或者是这样子一个想法哦，跟自己的下一代或者是跟更多人分享。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的我可以邀请到就是绿色和平的研究员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减塑的故事。谢谢 Jenny。
谢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一起再度来关心到了健康的议题哦。大家现在呢，听到了癌症相关的议题，就会觉得说哇，非常非常的可怕，每天看到了新闻上面的报道，或者是自己身旁亲友的一个相关身体状况，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舍。那如何要好好的维持我们的健康，或者是我们真的如果不幸罹患了癌症之外，我们要如何去做那个全方位的一个身心的疗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是由博思智库所发行的《希望治疗》。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就是三种的血液肿瘤科的主治医师陈嘉宏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陈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是三军总医院血液肿瘤科陈嘉宏医师。
其实陈医师啊，在这个业界呢也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您在这个血液肿瘤科大概几年的时间了呀？
大概有十几年了。
哇，真的也是看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患者朋友哦。那像是您在的这个三总，其实也算是蛮指标型的一个医院。那在其实在我们医院现在的一个您的诊间的状况，大概我们患者啊或者是不同的一个病症，大概的概况是什么呢？
当然目前癌症的一些发生率其实是越来越高哈，那当然也随着这个很多像我们这个正声节目，很多都是去推广如何做身体的一些检查跟知识的分享，所以说让我们听众很多常常会发现，诶，我似乎跟这个节目上听到了这些症状，诶，似乎好像有些雷同，所以说有时候就可以来门诊就诊，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问题来做一些检查，诶，后来因为这样子也可以提早去发现这个癌症的一个问题，早期发现就有机会可以早期的治疗效果都会比较好。
嗯，那像是医师在这个诊间其实也十几年的时间，那会不会觉得说，诶，其实这十几年来你的诊间其实上面有一些变化，包含了像是我们最害怕就是年轻化的趋势，医师有这样子认为吗？
的确就是这个癌症年轻化的比例的确是有一些增加齁，那当然我们常讲就是说癌症的形成，就不论不针对哪一种的话，整体来讲原则上一般讲的这种肿瘤本身大概 20% 可能是来自于基因的遗传，那但是 80% 大部分都来自于后天环境，那当然后天环境就包含我们生活习惯，还有一些饮食吃的食物，还有暴露的环境，这些都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也是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些造成癌症的这些环境，然后也让这些似乎癌症有一些年轻的比例的确是有，好像门诊也有那种大肠癌只有20几岁，
哇，
那淋巴癌20几岁，
嗯，
或是一个鼻癌20几岁，这些都是相对是年轻，所以因为以前可能都是这样的比例会比较少，但目前的似乎这个比例是有比较高。
嗯，像是我们刚刚其实在录音之前我也在跟陈医师在聊天哦，其实我们就发现，诶，其实年轻化的一个趋势的原因可能会不会是因为这几年来其实健康检查这件事情也让大家越来越重视，然后越来越普及，会不会是很多的年轻族群朋友可能，诶，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去做那种比如说年度的健检，然后诶先行找到了一个状况，然后先行做治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有年轻化一点点的趋势吧。
也是因为就像我们目前都有这些健康检查，或者说政府推广的这些癌症的筛检，
嗯，
那筛检的话原则上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然后去筛检，像有些人有这些嚼槟榔啊抽烟啊这些，诶，可能是不是口腔癌的这些好发率，诶，我们就可以提早的去一些癌症的一个筛检，或是一些乳房的一些筛检齁，就是早期乳癌可以早期发现，
嗯，
就可以让他们不用 到后面哇已经进展或是有远端转移的才发现，那这样子预后都是比较不好的。
其实这个癌症的筛检也是大家可能这几年来会听到的一个词汇哦。那跟我们一般健检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如果是这个区分的话，像一般我们健康检查可能大概一般的可能包含了就是说像我们抽血可能就是一般的一些生化指像肝肾功能啊胆固醇啊或是血糖等等的这些检查，那还有这些其实包含的可能就是很多内科的疾病可能都会去筛检一下，像我们三高啦这些等等的。那如果是癌症筛检，那原则上可能会比较针对于我们常见的就像乳癌，那有家族病史啦，或者说有些基因像 BRCA 的那种基因的遗传的，那原则上本身遗传的高比例，所以说可能更年轻的一些后代的女性朋友，她们可能就要早点去做这种乳房筛检啊这些等等的。
嗯，
那另外有些像像口腔啊刚刚提到的，有在抽烟喝酒吃槟榔的一些病友们，他们可能就是去做这个口腔的筛检，大概是这样子。
对，像是刚才医生讲到了一个就是家族病史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听到了也会有点害怕，因为其实现在癌症讲真的还蛮普及的，那可能每个家庭当中可能都会有几位成员是有罹患癌症的一个记录或者是因病而逝。那其实像我们不管是他的后代或者是我们年轻的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哇很害怕，真的癌是会遗传的吗？医师，
癌症就是当然目前研究有些的确有些像有些癌症的一些基因的遗传的确它会造成高比例的产生癌症。
嗯，
那就像我们之前像那个乳癌像那个安吉丽娜裘丽，对，因为它也带有这种 BRCA 的基因，那原则上有这个基因那后面会产生像乳癌的比例大概会有50% 以上，所以比例很高。
真的。
那当然就是说他在知道这个情况之下，先去把这个乳房先切除在还没有形成癌症前。那当然这个是目前有很多的一些伦理的议题啦，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这个我想没有对与错。但就是像因为应该就是说有这个基因提醒我们，可能就是说那我们可能在接近可能30-40岁，很容易高比例产生这个乳癌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接近的时候，是不是每年或一两年去做这个乳的筛检，或者乳癌的肿瘤指数的筛检等等，这些就是说应该是提醒我们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一样的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所以当它真的是真的产生乳癌了，但是我们就一直在追踪的，所以说当它产生的时候，那也一定是小小的就有机会可以藉由切除或藉由一些我们这些治疗就可以把它早期的就可以处理掉，而不会说忽略了，然后就是一发现哇已经远端转移了，这样可能就比较不一样。
对，其实好像这样子听起来就是有家族病史，其实对于其他的家族成员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对，
就可以让我们自己来重视一下，如果也有身体相关的状况，可能我们就会更加的警觉，可能有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先做判断评估之外，我们其实也可以找到了专业的医生来做相关的一些诊断或治疗。也
是是，所以就是让我们自己有警觉，那还有就是说就像听好的这个广播节目，像真身推广这个健康的理念，我刚刚有听到这个，怎么跟我的症状很像，这样子我们就因为是或不是我们可能自己没办法判断，那我们就去医院看门诊，他们医师他们就可以去做判断，或者说拿着做个切片看证实或是或不是，这个就会有一个结果。
像是我自己真的就像医生所说的，就常常在节目当中不管是邀请到了这个医生啊或者是各科别的一个专家来分享到了身体的各种状况，其实我都会特别强调说当然我们都会讲症状可能有哪些，但是如果自己觉得好像有点疑惑，有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自己吓自己去做这个专业的检测或治疗，这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条道路耶。
对，就是担心所以说去诊所看了或是医院就诊，原来这不是，我做了切片这个是两，那这样自己也放心，所以有警觉，所以才说很多常常讲要好好爱自己，好好爱照顾自己
真的，
因为常常很多 好像癌症病友最担心的就是说，你看医师，我这个健保卡好几年都没有用过，我第一次来就这么严重的、那常常都是因为，当然常常都是因为他本来身体可能就很好，一点小不舒服，那可能就这个没什么关系，所以忍着忍着，当来的时候都是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不好、所以有问题就，其实像在台湾这些医疗医院的诊所啊、这些等等的就医都很方便的哈、所以其实去看一下就可以排除了。是，
而且其实在台湾的医疗分级也越来越落实了，我们其实可以从居家附近的一些比如说诊所啊，或者是合作的这一些其他的一些院所，我们先开始如果真的有状况的话，其实也都会帮大家转诊或者是后面的其他的一些医疗的建议耶。
对，其实就是像好像常常好像耳鼻喉科，好像它就是一个诊所，没错，很常都是耳鼻喉科诊所，发现口腔鼻咽耳鼻喉嘛，好就看到哪些怪怪的，那可能假设诊所他没办法做切片，他就可能就会转接到大医院或医学中心来，大概这样子。是，
就让大家其实就有着更加方便的管道，可以先排解我们心中的疑虑，先解决到我们身体基本上的问题。那当然如果发现了大的状况，我们就要寻求了更好的一个协助，那其实呢医生医院医疗院所都会来帮助我们。不过呢刚才医生也说到了，其实呢在这个癌症上面的一个基因，其实大家都会有点害怕、其实在这几年来有推这个基因的检测，其实我听了就很好奇，就是我们听到基因检测好像就是比如说什么亲子鉴定啊，或者是要判断什么样的鉴定才会用基因、没想到癌是可以来做基因这样子一个筛检吗？
是，对，的确如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基因检测当然少部分用于我刚刚提的亲子鉴等等这些、可能有些特别的用处，但如果回到癌症的部分的话，癌症的基因检测的确就是说，像我们举个例来讲，像我们现在讲像假设胰脏癌，那胰脏腺癌胰脏癌大中每个人诊断是胰脏癌、但是奇怪怎么每个人用化疗药物治疗怎么反应有些不一样原来就我们现在只知道它是胰脏癌，但是每个人的造成他胰脏癌的基因突变搞不好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说现在也有这种基因检测，就是说假设测了 A 病患他是有 A 基因突变， B 病患他是有 B 基因突变，是不一样的。
对。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有些目前有些新的药物像标靶药物可能对这个 A 基因 B 基因突变可能有相对应的标靶药。那这样子就可以有机会找到很好的药。那当我们知道胰脏癌对于这些化疗或是标靶的一些药物，有时候整体的预后并不像其他癌的那么好，所以说也比较好的药这样子就有机会可以去寻求新的药，或是个人化精准的这个自己的某一个基因突变我找到可以相对，其实也是帮他找到新的对他可能有效的药，是大概这样。
对，其实这就回归到了这一本书籍，叫做《希望治疗》。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籍其实给我蛮多不一样的一些概念和想法。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也不断的强调，尤其是在医生您的专业上面，就是精准的医疗。其实现在，因为不管是科技啊，或者是医疗的水准也越来越提升，其实也帮我们很多的患者找到了新的希望，包含像是这些精准医，可能像是标靶啊，或者是什么免疫的药物治疗等等。其实现在也越来越算是普及到我们一般的一个治疗的方面上面了，对不对？
对，的确就是，其实标靶的药其实应该有大概十几年的历史了哈。当然，之前常常病友会误以为说标靶就是有，就是标靶就是某一个药，可以适用在每一种癌上，不是？其实应该是说每一个癌它都可能有它相对应的标靶的药物，所以有些是用吃的，有些是用的。当然也就是比较提到，就是说像刚好就是某一个基因有突变，然后刚好对它是好的。那其实像我们之前常会讲的，就是说像我们血液的癌，像一个慢性骨髓性白血病，那这个在以前没有标靶的时代，哇，就是要做化疗，后面要做移植，其实都这样大费周章之后，预后还是很差。
哇，
那后来竟然发现就是它有一个BCR-ABL 的基因有突变的所以说现在那个标靶的药针对它就可以很有效，所以现在只要吃口服的药就可以把它控制得很好了，所以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哦、所以新的药物都持续的在进展，所以说也让我们癌症病友他的一个存活期可以拉得更好，而且生活品质像吃标靶药，哎，他每天吃个药就好了、嗯、然后也不用像打以前大量的化疗还要做一体移植、嗯、所以生活品质好，哎，又有药，所以说很多的治疗都在进展着，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这个希望治疗，就是说有时候真的现阶段哇没有很好的药，但是在目前有这些新的药，诶，至少稳定，
对，
让疾病稳定，诶，再来搞不好在几年之后又有一些更新的药可以把战线拉长，那也许也会出现一个很有效的药物在，所以其实不只是在治疗上，那病人本身还有家属甚至医师都是要带有这个希望、嗯哦、大概是这样子。
哇，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医生的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日月异的科技还有医疗的各个不同的比如说研究啊，或者是在深入的一个追查之后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所以像是陈医师应该也不断不断的吸收一些医学的新知，对不对？
其实应该说目前全世界很多针对这些癌变，其实很多的科学家或是医师们做很多的这些临床试验，其实都是让这个治疗可以更进展的。那当然有新的，像因为我们在医学中心，所以针对于这些新的治疗临床试验啊，或是有这些新的治疗的药物，原则上大概都会定期的去更新、嗯、对，是
对，就帮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来找到了最好最有希望的一个可能性，
是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在现在的医疗科技那么全面，还有加上了全人照顾的一个体系之下，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些积极的治疗让我们找到了希望呢？休息一下喽，听个歌曲，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陈嘉宏医师持续跟大家分享。
Yes, I am little Tannable. My name is Tommy. Hey, get up, hurry.
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种在他们的身上。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一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花园》，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邀请到的就是三总的血液肿瘤科的陈家宏医师，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可以如何在我们绝望或者是无助的时刻找到这些癌症的一些治疗的一个希望了。像是其实我们一直谈到了非常多，比如说癌症相关的一些治疗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检测等等的，但其实如果真的在诊间当中不幸的就被医生来判断说是罹患了癌症，其实这个我想医生应该常常看到在诊间各种不同的崩溃的状况，不管是患者本身或者是在一旁的亲朋好友，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让大家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临时的状况吧。
是是，的确就是说像这就是告知坏消息，或者病情的告知，
对
啊，告知这个坏消息。所以其实在像目前台湾有一个台湾心理肿瘤医学会哈，那当时候也是社经局的一些推广，就是说告知我们心的一些医师们，
对，
就是说这个病情告知也是一门艺术，也是要去学习
的。
因为之前我们常常会讲说某某某，这个你的上次做的切片检查就是乳癌第四期啊。常常都是这样很
直接
的
单刀直入，
病人当下的时候一定是哇，可能
跑马
空白了，或者是他没办法收的，或者是排斥的，然后说这个切片真的是我的吗？这个真的是吗？我想会很做一些像一直是排斥拒绝等等的这些心理的层面的这些想法都出来，所以台湾肿瘤医学会就是推广这个告知坏消息，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层面齁，其实也是要考量到病人本身的一些心理部分，所以常常都会有一些像他们当时讲的一个 sugar model， 就是要跟病人讲之前说那你上礼拜我们做这个切片，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齁，那如果说我这个应该都良性的啊，不可能是恶性的，这样子你就知道哇，他心里完全没有想过恶性的，那你等一下讲恶性的时候，他心里的落差是很大的如果说这个因为我看包装杂志人家讲说这个可能是不是像淋巴癌啦，或是这个鼻咽癌，所以我担心是不是有这个癌症的问题那这样子大概也知道他有想到这个有想到所以有时候几个步骤就是探寻慢慢的如果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这样子可能人家再缓一点然后再慢慢那再来就是说真的讲的你这个是一个癌症完之后，那其实要很多的一些心理支持跟保证当然保证就是说，当然医师没办法完全的保证，但是就是说这个接下来的治疗这个我们可以做什么做什么让他很多知道说接下来我只要配合做是可以把它做好的，那这样子会放心当然我们国人也会更担心病人，因为像欧美他们常常都是自主嘛自己决定的。
没错没错。
那但是我们在东方人亚洲大概就是会说家庭的概念。说这个妈妈她得了乳癌她要小孩子谁要照顾等等就考量更多。所以也要是不是你的化疗你的方式治疗可以让她可以去配合的。我想可能要帮她考量更多。所以不只是单单是你是乳癌等。然后接下来说就治疗这样子。之前常常很多会有这种模式的慢慢的会多考量病人的心理所以要更多的同理心跟支持大概这样子。
哇就听起来这医生的心理也是有非常多的纠结，这个思路要很清晰，说他如果回答 A 我要怎么样延续下去，若回答 B 我要怎么样延续。哇这个心理也是这个脑袋思绪也是百般的翻腾
对，所以说随着年纪慢慢增长就会看到更多的很多病人的一些反应当然这也都是同理很重要就是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那即使治疗那原则上我们也就是想尽办法然后来给他做最好的治疗因为其实我们常常最担心看到病人治疗的他都很配合了然后检查 复发了，然后常常病人都医师我已经很配合了，
我已经很乖了，
怎么又复发了？所以就是很难，但我们就是尽我们所能的跟病人站在同一线。复发了，对，但我们就是想办法了，再来。如果有更好的一些治疗啊，好，一线治疗那很好，赶快有持续。那这样子，病人心理整理好之后，就可以继续往下走。对，那还有希望，因为就是常常病人会说，希望到底是医师给的，是医师给的吗？医师可能啊，就治疗上，哇，现在如果假设没有什么好治疗，就会常常那个希望就会讲的，好，我想。我们医师也要学习啊，就是带给病人更大的希望啊。当然，病人本身也要有希望，不然明明他可以做什么，他又不做啊。我想这个希望不只是医师给的，病人还有家属，因为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
哇，这真的其实是一个蛮全人的一个照护。其实这本书籍当中也不断的跟大家强调了蛮多不一样的一些观念或者一些想法。其实我们在这个癌症的治疗上面，当然我们的科技还有医疗都会尽全力的来支持我们，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就算本身或者家庭本身的准备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
对，其实好像这本书请我们那个院长写那个序哈，就是他写有一句话就蛮好的，就是病人本身如果你要带着希望的话，其实痊愈的机会就有机会来哈。那的确是好像刚主持人也提到说，说的标靶现在有免疫的药物治疗，那也的确就是说这个免疫药物在前一两年拿到这个诺贝尔奖，真的是有他一个算跨世纪的一个的发现跟治疗的方法哈。那之前很多都是被判定没有什么机会了，而且是可能都没办法反应很好的。但有些治疗真的，有些病友他真的有机会到肿瘤到全消，而且都很好。
哇，
对，像书上有一位乳癌的病友也是，他当时候脑部到处转移，已经在交病房，就是已经他们讲的昏迷指数就是剩两 T， 因为他有插管，然后两 T 不是三分，因为就是两 T 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反应的。那用了免疫药物治疗之后，他肿瘤都全消了，他现在都清楚。当然脑部之前因为那时候肿瘤很多也出血，所以现在活动上稍微受影响，但现在都是很清楚的哈。所以这样也三年四年了，而且肿瘤都是全消的哈。所以我想很多就像讲的，就是那个科技的进步，很多的药物很多都在进步，所以我们把这个心态整理好，那还有就是说，也常常告诉病友，就是说，有新的药物下来，那你要有好的身体，要有基本盘的身体才能够做治疗哈。所以，睡眠、饮食都一定要维持住啊。一旦有这些好的治疗药物下来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衔接上。对，所以战线拉长，现在没有，但战线拉长哈，这些都是有机会的。对，
后续可能也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的生机。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哇，在这样子一个医疗水平不断往上提升之下，真的是给很多的患者朋友们找到了一个希望。但是呢，最重要就是自己要坚持下去，就像医生说，这个基本盘还是要拿捏好，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后续呢，如果有好的一个药物或者是一个好的一个技术衔接，我们就可以真的透过我们更加的努力来战胜病魔。所以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当然除了讲到了很多不同的癌症的一个治疗方式之外，其实也蛮重点的讲到了很多的概念问题。像其实在这几年来，不管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法规，其实也都慢慢在推行，其实也要让大家更知道说，比如说自己的身体有些状况或者是自己生病，自己可以做这些的医疗决定。像是在书籍当中其实谈到的一个议题，就是共享的这个医疗决策，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耶。
对，就是医疗共享这个议题，其实也在这几年，就是说之前常常可能医师都是比较权威性，就是说这个老大肠癌第四期标准要做什么，
就
做这样子哈。那如果假设就是第一线的治疗，有 A 跟 B， 那一定就是要说，请问那个您 那个家人或者病人，哎，你想要用 A 还是 B？ 好，我想这就是共享啊。这当然就是说，我们就要去，医师就要把 A 跟 B 这两组有哪一种什么不一样、差别啊，有没有什么优点跟缺点啊，让他们可以去、
啊，
大概那么可以了解啊，他们要选择哪一种，就是共享。这个就是不再是医师帮你决定什么，而是说因为常常之前医师权威式决定了，对，但有时候反过来，当结果不好的时候说啊，之前都是陈医师你说要做这个的啊，我们做 B 是不是更好？我想这些很多的很多，当然之前很权威的方式很，但是现在我想就是大家不是医师来帮你决定，而是医师应该要有责任把目前这个疾病哦第几期，那我现在有什么要可以做的哦，那跟您说，跟家人说讨论，那把做资料他都清楚哦，我想做 A 哦，因为我可能要上班，我想用 B 的方式用吃的、等等哈、就是医疗决策、医疗共享的部分。那刚刚主任提到的没错，就是病人有自主权利的这种最好哈、就是说之前常常病人当在末期的时候，那当然他也还是可以决定啊，我要不要做这些侵入性的治疗。但昏迷的时候，如果当下之前没有想法，哎，昏迷，因为最轻的就是排名配偶、或是你的小孩子，或是你的爸妈这些等等的，那这些都是最轻的人。然后说哇，不要救，这个牵不下去啊！
哈、
我想常常家人会舍不得哈、那其实。但是如果自己来做决定的时候，可能就会更果断一点啊、像这个杂志他们有做这个问卷、就是假设因为车祸，然后如果说硬要把你救起来，你是会变成植物人，生命维持，但是你会变成植物人。如果假设那个病人是我自己的话，那干嘛？不要不要不要。所以大概可能就是 70% 说啊，那就好了。所以但如果说受伤的是我们家人，很亲的家人，
对，
然后那你救起来是植物，那你要救吗？结果那个问卷完之后是80-90%要救，
对呀、
因为舍不得，
对呀、
但是你又但是植物，你要让他这样子清楚的痛苦吗？不清楚的痛苦，所以变成说哦，当最亲的家人做决定是很难哈、那也很挣扎，那倒不如自己做决定哦。我当我怎么样子的时候，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那其实这样子就是很多更好，就是说可以跟家人讲说啊，他自己都决定要这么做的，我们尊重他啊、所以家人就更可以去释怀啊，或是说哎，这就是他想做的，我们就遵照他的意思。大概所以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通过完之后，其实我们不是要等到末期的时候再做决定，而是在现在就可以先预立。
对，
预立完之后我们可以签的写下更细的，像到时候要不要打抗生素，要不要输血到末期的时候。那或者说哎，我是不是要在家里平静的离开就好，不要给我送医院、就是大概更细的
哈、
我想这些就是很好可以自己来做决定的。是，
对，因为之前我也稍微研究过这预立医疗的同意书，其实发现哎，它其实是很完整的一套系统，不是真的就跟你讲 AB 的选项，它其实是会有医生或者是一个社工师也会陪伴大家，先来了解了各种状况的可能之后，我们再来做决定，不是就是给你一张问卷直接叫你勾写。
对，
所以其实它是蛮缜密的，可以让大家来构思一下我们人生的一个可能性。
是，就像回到主持人一开始提的，没错，一并共享。其实也是一
样，
就是我在决策这个末期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所以医师护士小姐他们讲的这些内容让你有了解的啊，我选择想怎么样。那也是一样，回答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治疗啊，就是一样的，一并共享。就是现有的，因为现在医疗资讯都很普及哈、所以说大概每个人大概都容易比较容易了解，所以了解了哪一种适合你的，那你就做选择啊。医师原则上你选择哪一种，那原则上就配合来做这样子。大概这样子。
对啊，就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可能啦。其实现在也真的不管是真的资讯的发达，医疗的进步，让大家呢找到了更多的希望。那当然呢，就是病患本身还有家属的一个支持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在这一本的书籍希望治疗当中，当然除了陈医师您的一个医疗上面的专业之外，另外呢也邀请到了蔡慧芳的社工师来跟大家谈谈了心理上面的一个不管是我们患者朋友啊，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要如何从心理方面呢得到一些支持协助和一个支援之外，另外呢也邀请到就是呢张瑞杰领队，在之前呢也邀请到领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山林疗愈对于我们可能不管是自己的身心，或者是我们不管是不是罹患癌症的朋友，生命的朋友，其实也都有非常多适合进入山林的一个好的方法哦。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非常的全面性的跟大家谈论到了各种不同的一个健康的可能性呢，所以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博思智库所发行的希望治疗。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了三种的陈家宏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相关的话题。谢谢陈医师。
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谢谢。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内容的分享。不过除了广播之外，我们的影音也非常精彩，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频道当中来订阅看正声。在这个影音平台当中会有非常多在正声全台的新闻消息还有生活资讯，也欢迎大家多多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接收在地的各种不同资讯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订阅按赞还有分享。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空中再会啦，拜拜。
风和雨冰和雪日和夜花和天，各自在这世间依偎，有无常有轮回，有相逢有离别，能看透头上就有天，说天长会不会太远。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此我来流浪到台北已经过几年，
黄西田民国53年出道，原本只是装潢工程学徒的他，工作中经常跟着广播音乐哼哼唱唱，于是同事就帮他报名参加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歌唱比赛。只有16岁的他并不符合比赛资格，后来是透过和黄西田同乡的正声高雄台主持人帮他出面和主办单位情商，才破例让年龄不足的黄西田参加比赛。
不愿搁鼻产生土味，所以要来再会啦，趁着机会趁着机会，火车载阮袂去哟。
比赛过后，黄西田发行了几张唱片，但初期并不顺利，知名度不够，销量也一般。幸好正声电台的陈瑞昌老师非常识才，带着他到各大电台请主持人播放他的音乐，让更多人听见他的声音，也渐渐打开了知名度。回首过去，黄西田说，感谢正声指引这条歌唱之路，让他有机会踏入演艺圈，获得今天的成绩，将欢乐与歌声分享给大家。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叫我怎样，叫我怎样，叫我怎样我落去。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读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